在现场的各位家人，还有在网络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下午好！也问下一周我们在国内的各宣教点的弟兄姐妹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要来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还是齐心建造天国福音桥。副标题，我们主标题是一样的，副标题有差别。今天我特别想要向家人教会幸福小组的先锋们来学习和共勉。其实我本来想的是向你们致敬，感谢赞美主，真的是要来向你们来致敬。在这一次这一段时间，家人教会跟福气教会接轨之后，这个幸福小组，我们文西片区和重生堂的，整个是接近我们从起先13个小组，最后发展到17个小组，我们到今天已经跑步已经一个月4周的时间。有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的故事，所以我在这里，虽然我没有跟他们很近距离的了解，但我多多少少耳闻，仅仅只是耳闻，我就很感动，非常的激动和感动，所以特别想以今天的信息来献给你们，也为我们即将要来起跑的各幸福小组，我们一起来共勉。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上，欢迎三一真神来到我们当中，是吧？高某在线上，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被圣灵来运行、来带领，来向着神的真道、向主的宝座对齐。主，还把孩子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是吧？使我成为你的出口，将你的信息无误的，是吧？将你的心意没有扭曲的。能够传递出来，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来建立你的儿女们，主啊，谢谢你，也祝福你的每一个幸福的小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引言，家人教会小组的先锋们。首先温西片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从四个小组发展到8个小组，同生堂9个小组，然后他们有4周的运作，有50位以上的 best， best 就是我们的一个专有名词，慕道友，我们今天把它称为 best，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对福音朋友的一种神教的文化，就是一种尊荣的神教文化，把他们称为最佳的嘉宾，我们甚至我们国内想要取一个中文名词，我们想。那可能叫嘉宾也可以，叫家人，人就是人的人，家人。但我们没有，还是大家有的慢慢开始 best 开始适应，因为很多对英文念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别看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单词，对我们很多对英文没有基础的家人们还是有一点难度。所以他们说何不取一个中文名字呢？我看现在慢慢适应了，我也就放弃了。好，感谢神。家人教会牧者团队于去年11月份在高雄来拜访了福气教会以后，经过7个月的预备，于本月初主堂温西片区和重生堂第一批幸福小组正式开跑。到今天为止4周的运行，从开始的13个小组发展成为17个小组，共50个以上的 best 参加。神迹奇事不断，而且组组周周都有 best 参加。重生堂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平均每周每小组4到5位，最多8位，最少也有2位。我也昨天也听到江姐妹讲，温西片区也是一样，最多好像到9位是吧？12位是吧？11位。最多也是11位，最少也是2位，是吗？所以一个都没放空。所以神对在这种疫情当前，神对家人教会是额外的恩典啊！我们听过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他们有8周放空的都有，但是他神对他们的考验升级。那我们神相信我们的信，神可能以为我们神可能想考虑到我们的信心，在疫情当中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疫情能够有人能够陌生的人能够来参加你的小组聚会，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但是依然有这么多， 真的是神的恩典，神自己来吸引，神自己来做工，而且人数一直在增长。这在如今疫情爆发，人心惶惶之际，实在是一个奇迹，令人赞叹，实属神极大的荣耀。也为这一群加恩幸福先锋们高兴喝彩，兴奋不已。对我们这一些第二批神要兴起的幸福二代，真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和鼓舞，让我们也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为他们鼓与呼的时候，我感动要将以下三段的经文再一次送给你们，其实也送给我们即将开跑的第二代，也送给即将踏上征程的我们幸福二代。感谢赞美主。第一，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幸福小组啊，腓立比书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幸福小组，我们服侍的中心是 best， 也就是慕道的朋友，他们暂时还没有进行属灵的洗礼，因此有时他们也是非常有个性的，而且凭着我们的属灵装备和知识，常常我们会将他们一眼就可以看透。注意这里的眼是一个什么样的眼，一个天然人的眼。所以我们仅有热情是不够的，碰到困难若是没有基督耶稣的爱心，是有可能失去热情的。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第一个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说，这是神对罪人怜悯的心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神爱人，是在人还没有被拯救的时候，人不是因为可爱才会被爱，而是被爱的神所爱。这有点拗口哈，人不是因为可爱才被爱，而是因为被这位爱的神所爱。也就是说，这位神他的特点就是爱，他不是因为你可爱他才爱你，他见了谁都爱，他就是爱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就像人在太阳光下被照耀，不是好人被温暖，而是太阳本身就温暖。神看灵魂极其宝贵，每一个灵魂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像宝石可能被污泥所缠裹啊，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这个是事实，人被罪污染，人被罪所捆绑，人确实是有带着污秽，但是人即使有污秽，他也就如同一块宝石掉到了污泥坑里，然后可能被污泥所包裹。如果我们用一个天然人的眼光看，我们看到的是一堆污泥，所以只有神的眼光，他知道污泥中间包裹着一块宝石，那就是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常常可能只看到了外面的人的败坏和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确实要看到任何一个人的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极其宝贵的，即便他已经被罪污染，已经被罪所辖制捆绑，这个是事实。所以虽然他们被污泥所缠裹，但其价值仍然是连城的。这里的看就是基督耶稣的眼光，他可以透过外表看见一个人里面的宝贵灵魂。所以基督耶稣看人的眼光才是基督耶稣心肠的基础。所以刚才我们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因为他有一个眼光，是一个独特的眼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也没办法有这样的心肠。所以基督耶稣的心是因为他有基督耶稣的眼光，所以可以这样讲，基督耶稣的眼光才是耶稣基督的心的基础。因此可知，想要得着基督耶稣的心的最佳途径，就是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在我的服事里面，我常常做一些伤害的服事，做医治和释放，做很多伤害服事， 有些人受到伤害确实很深啊，很深很深的一些伤害，以至于他们在他们一生的几十年当中可能一直被这些伤害所捆绑。他们有可能对一些伤痕到极致的人，对他们伤害他们的人无法饶恕啊，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无法饶恕，确实我从天然人的眼光我听起来都无法饶恕，有些非常的过分啊，非常的那个，非常的不可饶恕给人感觉。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圣灵常常把一些最最本质的情况，神怎么看啊，神怎么看受害者或者是施害者，就是神的眼光。当我们看到一个万恶不赦的施害者的时候，如果神他把他的眼光给到受害者的时候，常常瞬间那些受害者可以瞬间的产生饶恕的心，这就是眼光的问题。幸福小组将面对各种各样性情之人，有可爱之人也有不可爱之人，若我们没有基督耶稣的眼光，就不可能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就会不断的过滤他们，最后可能剩下寥寥无几。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一下子就会完美的像耶稣，但神劝勉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意思是我们要竭力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榜样，不断的求神赐给我们他的眼光，我们就能够越过天然人的眼光，不再只看一个人的表面，而是可以看见一个人里面的灵魂，是按神形象样式所造的灵魂，价值何其宝贵，这样才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爱心，扩充我们的心胸。我们在遇见神特会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钉上十字架。我们知道现在全球有70亿的人哈，假如说全球70亿个人都不需要被不没有罪，不需要拯救，只有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犯罪的，是罪人，啊。如果世上只有你一个人需要被拯救，主耶稣要不要道成肉身，要不要为你上十字架？很多人说不会，那不合算，一换一不合算。所以呢，我们以前都想，哎，主耶稣一个人从2000年来好像应该有好几十亿人归主了，哎，一个人还是值得的，换取这么多的灵魂，天父掐指一算值得，我儿子下去吧，道成肉身来把这些罪人可以拯救。所以呢，当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的人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一个人神会不会来拯救我，也就反映了神对我们的爱。你把这个问题弄通了，你就知道神如何爱我们每一位，一个人他都可以。那有人说有圣经根据吗？我说有，主耶稣自己说了，若有人有一百只羊，他说99只在家里，还有一只在外面，他会怎么样？翻山越岭去寻找，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有一只羊丢了，他会去翻山越岭把它寻找回来。这就是神对人的灵魂的看重。约翰福音3:16也是，我记得妮塔她是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大家知道美国的代祷者有个叫妮塔江森，他自己有一次经历，就是天父直接问他，你们怎么理解约翰福音3:16？他说，你们是不是都说天父能够接纳你们是因为我儿子耶稣为你们付了代价，你们本来是非常可恶啊，我本来就不想看你们，是因为我儿子耶稣付了代价，因着他的宝血遮盖了你们啊，你们披上了耶稣的义袍啊，你们就被称为义了，对吧？所以我才来爱你的，我是因为爱我儿子，不是爱你们。你们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传？他说，妮塔说是，虽然我们在教会传统就这样讲的，我们都是罪人呢，我们没有神根本不愿意看我们一眼，都是罪人的。 他说你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是如此爱世人，然后才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他这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sent his beloved son， 他是这个 so that 是如此的爱世人，我才差遣我的儿子来。所以是神先爱我们每一位。你要知道世人是没被拯救的人，是失丧的人，是没有，按照我们来讲就是罪人，就是被罪污染的人。他有什么可爱之处？神就爱他。为什么呢？是他的罪可爱吗？他里面的罪性可爱吗？是他里面的满身的罪污可爱吗？不是，是他里面的灵魂可爱。灵魂如宝石，是无价之宝。每一个人的灵魂神都认为它是无价之宝，每一个灵魂都应该被拯救。一个灵魂下地狱，神都是极大的悲哀悲伤。许多人有这种天堂地狱的经历，里面看到主耶稣，很多人灵魂滑向地狱的时候，主耶稣是悲伤不已，痛苦不已。所以神对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极其宝贵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可比，它应该是无价的，灵魂是无价的。所以愿神将这样的一个眼光和这样的心肠去看 best。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个心肠，我们走向大街的时候，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陌生的人行走在世上。我们过去可能对他们看来也不熟悉，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所爱的，所以我们对他们毫无感觉。我相信温西的和重生堂的家人们，你们的心态可能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把它叫 best 的心态，叫 best 的恩高，叫 best 的一个眼光啊。我能听出来他们这个对 best 的一种心态。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好像看到任何一个人都是把他当做 best。然后我想到怎么来爱他，想到怎么让他接受到爱，我还担心他体会不到，担心他被爱吓回去了。我怎么样的能够让他，就像我上一次讲的，就像我说要把那个在要将那个暴风雨要教的那个小鸡，我把它引回家一样，我很害怕的把它吓跑了。因为你的心是爱他，你也担心把他，因为他们在外面受到太多的这种没无条件的爱，太少了，几乎没有。他想，哎，你要来找我，一定有原因。我记得刘吧，上一次特别做的见证，在机场是吧？去那个带人，那个多伦多的有一位啊弟兄姐妹吧，想接过来。多伦多那个其实也是教会当中一个教会的弟兄，来向温哥华的教会发出呼吁。我们有一位姐妹在温哥华登机没登上，没地方走。所以跟温哥华哪有牧师有教会愿意来接待，刘爸就是这样认识的，其实本来也不认识。然后他没想到去接那一位的时候，原来又有另外两位老人，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到我家去吧。那人们从来没见过我，怎么到你家去？你怎么无缘无故，你又不认识我，怎么会到你家？哎呦，这有点紧张担心，可能不能，没事，我们去到我们家里，你就跟他一起，那就是那我帮你拿行李吧。哎，不行，你不要碰碰我行李，你试试有什么想法。所以你就知道嘛，就是人们已经没有这种爱，对这种爱很陌生。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幸福小组的家人们，你们在对待每一个 best 的时候，我相信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来触碰他们，总是想要让他们最好的最快的能够把神的爱接受过去。这个心肠跟我们平常的心肠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小组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扩充，爱心的扩充。我们原来只能爱熟悉的人，爱自己的可爱的人，我们不可能爱了陌生的人，甚至那不可爱之人。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份心？我相信这就是 best 的心态， best 的眼光， best 的恩膏。我们在国内也有一大批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配偶都有改变。因为我们号召他们就说，你现在你就可以把你很，因为国内很多一半信主的一半不信主的，也许你的配偶就是你的 best， 所以他们当着带着这个 best 的心态和眼光再来跟他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故事，说我们有一位姐妹，就神开启她对她的先生。过去那先生，那我们很多姐妹对先生的怨言怨气是很多的，抱怨是很多的，几乎都是认为最不可爱的人。啊，我们以前学过是最可爱的人，那有一个最不可爱的人，就是我们的配偶。啊，这个是妻子很多的抱怨，那我们的姐妹们也不例外。但是这一次她就一件事情发生，神就开启她先生的灵魂。先生的灵魂何等宝贵，哇，他就哭得不行，就嚎啕大哭在家里。他先生以为发生什么事，他就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认识，他这样的为什么会哭，他说我就是为你哭。他说为什么会为我哭呢，其实就是神，他说让我看到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他说过去这都属于那种恨不得都要走向离婚的那一类的夫妻，所以第一次觉得哇，就是有个父神的心肠，有一个神的心肠来对待自己的配偶。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爱心的扩充，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一点这个心肠带进到我们的家庭来，带进到跟我们对待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未信主的配偶，我们就不再被冒犯，我们就不再感觉到被得罪，而对他们有点心怀不满和苦毒，而是真的产生一种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很不容易有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跟有条件的爱只差一个字。我以前也讲过，无条件之爱和有条件之爱只有一个字之差，但是它是天壤之别。天然人都有条件的爱，而只有神才有无条件之爱。待会儿我也会讲走过头，做过头它是什么意思，它在这里头有巨大的差别，它是两个国度的差别，它是一个天然人国度的差别和一个神爱子国度，它差别就有如此之大，无条件和有条件。所以无条件能力无限，无条件的爱能力无限，有条件的爱能力很有限，甚至还带着很多伤害。你知道很多人的伤害来自于不是来自于没有爱，很多人的伤害来自于是有条件之爱。所以你知道吗，你们的孩子可能会说伤害他们最深的是父母。父母有时候听起来觉得哇，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父母没有 对孩子没有爱呀。有啊，那孩子为什么那么感觉那么大伤害呢，有条件嘛。有条件之爱跟没爱差不多哪去，也常常带着人伤痕累累。所以这就是差别，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基督耶稣对人无条件的爱，对灵魂的爱让我们看见。第二大点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熟悉，18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应许必与你同在，不要怕环境艰难，疫情的环境。所以呢，我今天不跟大家讲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我也不跟大家讲门徒，我也不跟大家讲去，我也不跟大家讲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单单只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经济滑坡，蝗灾肆虐，中国的洪水泛滥，粮食短缺，失业大增，许多人重疾缠身，财务困顿，关系挫折，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间。人们依靠的自己和世界逐渐破产，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没有盼望，这正是福音收割的大好时机。庄稼已经成熟且已经发白，收割的人在哪里？所以我上次也讲过这一点，就是虽然从物质世界来讲，现在的世界是最最困难的时间，是最不舒服的时候，但它却是在灵里面，在属灵上它是最佳时机。现在是我们灵性灵里面的 最最佳的时间，是收割的最好的时间。我们过去传讲许多的信息，尤其是我们讲末世信息讲了一年多，讲末世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嘛，你常常说狼来了，人们就没见狼，所以对你的信息有甚至听多了就很反感，别跟我们老制造这种恐怖气氛。我们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天到晚讲这些恐怖的信息，让我们每一天没有平安？我们也当时也是觉得老是讲台讲这些信息，环境并没有印证，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让人家很生反感。现在我就讲了，不仅仅是狼来了，而且狼真的咬了我们一大口。现在狼真的来了，过去一年半讲的启示录的所有的末世，现在一一的都在实现，都在逼近，都在一样一样的在实现。这不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吗？所以这就是末世最重要最重要，神在预备，神利用疫情，利用这个经济滑坡，整个世界最大的困局，他实际上在预备两个，一个呢是在催熟教会，教会的神的儿女们不成熟，所以在使用这些逆境来训练他的儿女，儿女们要快快成熟。第二就是预备人心，预备福音大收割，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时间。收割的人在哪里？幸福小组是现今时代到今天为止圣灵赐给教会的最佳最佳最佳执行大使命之策略，这是神赐给末日教会大收割大复兴千载难逢的机会，是神大施怜悯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教会要行起兴起，快快的投入末日大收割的最后一搏，凡顺势而行的必然蒙恩蒙福，神必按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难免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困境衰败之际，人们的需要越来越无法解决，疾病、财务、关系问题重重，若是我们不依靠神，如何解决？神的儿女要有智慧，要在神喜悦的法则中行事。如果我们自我中心，成天绕着自己身边的事情，事情反而层出不穷，没完没了。有些弟兄姐妹信主很久，长期被一些事情所困扰，十几年呢也没有解决，为什么呢？难道神不眷顾自己的儿女吗？否，神不喜欢我们自我中心，神要我们扩张心胸，开阔眼界，以神的心为心，眷顾别人，关心灵魂，传递幸福，岂不正讨神喜悦的事？神就使用大使命来应许我们，只有你们这样做，我们总是在追求神的同在，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来追求神的同在，我们当然进入内室等候神，我们有很多方法啊，情与炉，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神与同在的策略，但是有一个现成的策略，就是大使命。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神应许我们就与你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宣教的工厂的时候，神迹奇事不断，好像祷告特别能容易垂听，特别容易来疾病得医治，特别容易赶鬼，特别容易改变。这就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哇，你哪去找神的同在？你在别的场合情绪炉我们也是搞很长时间，不会的，很多人不会。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走出去传扬主的福音，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的生活有神的同在，会至于像这样疲于奔命吗？大使命应许我们，我们若走出去执行大使命，以神为中心，以别人的利益需要为出发点，神的同在必在宣教工厂上，神迹奇事不断，其成就感、价值感、满足感、幸福感必定爆棚，我们自己的问题和需要反而迎刃而解。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各样的需要。 所以原来神是这样供应。我们总是问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祷告清单，祷告，祷告了多少祷告，各种祷告，好像怎么神总是不垂听，怎么这么长时间，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神怎么就不供应，怎么就不解决。神告诉我们，你要解决吗？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的我就加给你。所以他神为什么呢？他不要我们只是眼睛想里看，他不让我们只是一亩三分地，他要我们的眼界向外，眼界开阔，关心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不能成为一个自我中心，一个这样的人。你要像天父的心一样，关注别人，去关心别人，给出去，活出道来，给出去，只有给他才能源源不断的给你，你要给出去，神就源源不断的给你。所以如果我们有家庭也好，身体也好，财务也好，关系的问题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孩子的问题也好，不要再 focus 在你的只是你自己的那些问题。现在有一个新策略，实际上就是大使命的策略。这个大使命我们实际上太熟悉，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被没有被点亮。其实你可以把你的事情暂时放下，你去照着神的心肠，照着神的心意走向工厂，传扬福音，真的为他去奔，为他去跑，你的问题他就来解决，自动解决，这就是他的出路。我们的问题要被解决的出路，这一点真的是要对我们很多人的开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感谢徐弟兄江姐妹将我们两个月的培训昨天结束。起先他们大家伙的一批培训挺火，越培训越培训了，越来越就看了样子产生惧怕，有一点点胆怯。我看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胆怯在里面，所以呢也很多的觉得好像这代价好像有点付不起。所以我想我们下一周就要开始真实的来运转，就是我们彩排也好，或者是真实运转也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体会这种喜悦，体会神的同在，体会神的那个喜爱。我相信大家伙就可能会消除我们这些惧怕和障碍。感谢赞美主。第三点，第三个经文也是神给的，就是主在船上。马太福音8:26，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即使环境中有风浪，不要怕，神在我们的船上，神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幸福小组是福音扩张的前沿阵地，因而也是征战最激烈之处。我们需要加强祷告和保护之外，即使环境有时候有风浪，不要被环境吓住，主在我们幸福小组中。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我相信我们其实刚刚开始要准备起跑，准备跑那个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有各种搅扰。魔鬼他真的是不甘心，因为我们是从他的口里夺食物，从他的地狱里拉灵魂，所以他是不会等闲视之的，他确实会有一些攻击，会有一些搅扰，但是神依然的保守我们。所以无论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胆怯，不要惧怕。风浪好像看到挺大，好像船要沉了，可能都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就是好像船都要沉了，但是我们不要怕，主耶稣说我在船上。所以神他自己在我们这个船上，他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他也在风浪中与我们同在，暴风雨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在这里跟即将要跑的幸福小组或已经在跑的幸福小组在这里共勉，无论我们碰到何种的艰难险阻，无论我们碰到何种的暴风和雨，神在船上，请把它放在心中。 感谢赞美主。最后有几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幸福小组，有几个问题我也是自己思考，思考以后我觉得有点结论，所以我要跟大家有点分享。第一个是关于做过头的 power， 为什么做过头有 power 有能力？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了走二里路，就是做过头的意思。所以夫妻教会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做不足是亏欠，做正好是什么？是本分。做过头就有爱，就感动，对吧？对，他这个实际上啊是非常非常有圣经 biblical 的，他是非常有圣经的原则的，他实际就是走二里路的原则。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5:38-41，主耶稣在那里说，他说啊，若有人，他说若有人要你怎么样啊，走二里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二里。他要你的里衣啊，要你的外衣，你连里衣也给他。他要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个实际上这三个比喻其实是同一个原则，就是做过头的原则。其实做过头其实就是两个国，一旦做过头，就像刚才无条件的爱和有条件的爱一样，这个有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爱，它不只是有条件和没条件只是个数量差别，它是一个质的差别，它是两个国度。一里路和二里路也是这样子的，你别看它只是好像差一个数字而已，两倍的而已，多走一里路而已。这个两里路，一旦你跨过一里路，跨进两里路的时候，你整个你就跨进到了一个神的国度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有 power 在这里，这个可以应用到任何场合，尤其是家庭关系也是这样的。当你要做不足的时候，你夫妻关系很难很难恢复。你做得刚刚好，你说我学功课，我在学妻子怎么顺服丈夫，丈夫怎么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啊身体一样爱妻子。我们努力的学，然后呢挣扎的学，咬着牙学，学了一里路，但是对方好像没有怎么特大改变，而且你特别的辛劳，你会发现哇，这个学起来太辛苦了。然后呢你就说你不，哎，你这不够啊，你要走二里路。哇，走一里路都把我累成这样，我还走二里路，那绝对不会走。我走二里路那多可怕啊。你想一想，你大家可以想一想，打你的左脸然后把右脸再给他打，一般人都会否定，肯定否定，这不可能，打我左脸我也给打他左脸，这个我才感觉痛快才对了，对不对？打我左脸就已经够疼的了，我已经愤怒的不行了，我能够不打你可能已经到了最大的忍耐了，饶恕你了，对吧？你让我再打，再把左脸右脸再给你打，那我不死掉了，对了，那是绝对不可以。人们天然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二里路的原则，它的差异就在这个点上。一旦进入二里路反而变得容易了，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它为什么容易呢？因为一里路它只是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法则，它在一个天然人的领域里面，一旦你跨进到二里路，它就进入到天国，它就是神掌权的国度。神一旦进入神掌权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同在，神掌权，神的恩典就进来了，你就进入到恩典的里面去了，所以你反而感觉到更轻松更容易，而且更加得胜，而且是战无不胜。这是二里路的原则。我在处理一对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呢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就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们互相都是指责很厉害。你没有办法来让他们彼此饶恕，我开始也讲了，饶恕啊，你要饶恕他呀，啊，非常困难，这个我做不到，我真的告诉你，我知道那样应该那样做，但我做不到。后来我就没有逼迫他，我也没逼他一定要这样做，我就有几天，我一直在寻求，我说这个情况怎么办？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立刻就想到了做过头，做过头，我就告诉那个弟兄，我说你要走二里路，你不是一里路走不动吗？那你走二里路。他说二里路，我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把经文告诉他，你回去想一想，你怎么走二里路。 他说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我还好像找的啊、好像找的有点找点眉目了，好像有点感觉。我说你一旦进入二里路，比你现在的一里路要简单，要容易。所以也许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可能火辣辣的疼，但是当你把右脸因着耶稣顺服要你走二里路，把你右脸再给了右脸打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不再是火辣辣的，可能有一股爱的暖流浇灌下来。不是对方给你的爱的暖流啊，是神的爱的暖流会浇灌下来。可能你在从此，可能你在那个第二巴掌的时候，你反而那个痛感，那种辛苦，那种痛苦，那种挣扎，在神的恩典当中就被融化了。这就是二里路。为什么啊？夫妻教会鼓励我们要走做过头。一旦我们做过头，就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进入到一个超自然的领域，进入到一个恩典的领域，进入到一个神同在的领域。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金钥匙。矛盾、冲突、战争，甚至国家可能，或者是人际之间、夫妻之间、家庭，许许多多的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就是做过头，二里路的原则。第二点，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 best 这样的对待会不会被宠坏？是我自己在想的，我没有跟任何人去分享这一点。我想这样的会不会被宠坏了？让我想起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在领受，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个服事，就是领受天父的爱。在领受天父的爱里面，他特别强调一个有一种爱，它叫基础性的爱。他说基础性的爱是我们人生根基当中的根基。他说我们许多的人就是因为第一块砖，他说我们人生的根基当中那个基础性的爱，就是最早给你的那种爱，那个爱呢，它的希腊文叫 storge， 很像 storage， 那个 storge 的爱，这个 storge 的爱它是一个特别的爱，它是最初的爱，是我们人基础性的爱，就是说人生你第一段时间你领受到的。所以人生第一段时间领受在哪里呢？在母腹中，包括出生以后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是人领受基础性爱的最最最关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你如果没有领受到无条件的爱，或者是那种被宠爱，这一段时间你错过的话，你人生当中在出生以后或者是人生以后的阶段，你的爱再浓厚它也是一个缺陷。我们通常把它叫第一块砖是空的，然后你再垒第二块砖、第三块砖、第 N 块砖，它都不行。所以我以此为原则，啊，母腹中的孩子，你不可能要他学功课，你一定是百般呵护，是最佳的呵护，而且就是以他为中心的，你不要担心他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把他想要什么你就能达到什么。所以以此呢，我曾经想过一个怎么看待刚刚出生的 baby。 一个刚刚出生的 baby 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的训练，有很多心理学，或者是叫那种产，就是那种小孩子怎么来带 parenting 方面的，有的就很主张要开始训练他，不要迁就他，训练他时间感，他该什么时候撒尿，该什么时候换 diaper， 该什么时候跟他喂奶，啊，他即使饿了，他在那个嗷嗷嗷嗷大叫，你也不要马上喂，你到三点钟才喂，跟他培养训练他有规律，训练他有时间，不是你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我依据 Storge 的爱，我不太赞同这种。我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他领受无条件爱的时候，就是第一块砖的时候。也许6个月以后，你可能要开始训练，到一定的年龄开始训练。而先 first 这个 Storge 的爱，叫第一块砖的爱，确确实实，他就要来将天赋，就是天赋能够最无条件的来爱你，来供应你。他应该体会这个爱，以后慢慢的在训练，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他要开始训练，要 discipline， 要开始怎么样，有些管教，这个是对的。但是我的体会就是，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第一块砖，第一个爱一定要给足。比如说他要饿了，他就立刻能够有奶喝，他以后就不会，他里面就会有个空洞。如果你不给他喝的话，他就发现我的需要是不被人重视的。以后你要想让他理解天赋，特别 care 你的需要的话，那他就很大的障碍，因为他灵里面就深深知道，我需要喝的时候没有人来供应，我在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来解决我的饿。他在潜意识里面，在他最深最深处的地方。然后我们说神是无条件的爱，神可以，神爱我们 care 我们每一个细节，连你的头发都给你数算过，你的细节他都知道清清楚楚，他非常 care， 他就是要以你最大的益处来供应你，他不会信的，他里面就已经有个第一概念，他就不可能接受这个无条件的爱。所以我相信 best 真的就是要像对待胎儿一样，对待那个母腹中的胎儿和刚刚出生不久的胎儿一样。我相信他们不会永远这样的来，一旦进入到细胞小组，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纪律训练，就要他们提升，这个是对的。当然你不能一直到宠到20岁还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巨婴啊，那也这个肯定是不可以。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最初最初的阶段的时候，是要真正的能够无条件的来爱护他。所以我这个是就是我自己想过的一个问题。另外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主业和副业。传福音是主业，哇，这个转向不容易。我们通常都会想，哎，我们会在工作当中去传福音吗？我们职场我要去传福音嘛。但是如果职场你的职场的生意做成功和传福音这两个是矛盾的，你会怎么选？就说职场成功里头，你进入到一个职场里面去，进到一个氛围里面，但是你会发现职场这个赚钱也好， business 也好，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但是这里有一堆的灵魂在这儿，神可能就是因为你可能差遣你到这一堆是职场的人士当中，但是你的生意可能近一段时间不是很好做，你是立刻的从这里撤出还是继续待下去？这个就是福音和你的职场和你的生意，谁是主，谁是次。所以我就特别想起这个主业和次业的问题。其实我们这里头有很大的 mindset 改变，传福音是主业，其他都是副业。哇，我想这个肯定不是一下子，大家伙，我想不是一下能够改变，这个将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传福音是主业，为着这一堆的灵魂，我可能就进去了，我的生意上可能不是马上立刻就有成效，神就看到那里有一批可能职场的人士在那里，你进去你可以吗？你还是觉得这个生意太难做了，我们就开始走人吧。这里头就是主业和次业的挑战。所以幸福小组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革命性的观念的改变，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一样，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应该是 就是哦，心意更新而改变，心意更新而改变。我觉得幸福小组提供我们很多观念的革命性的改变。我们过去都把它当作教会的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想法，但是它并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就像杨牧师所讲的，这是真理和文化的差别。我昨天有一个见证是谁做的？有一个见证说他女儿没受洗，他女儿没受洗，专门的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从英国，为了受洗，他到香港，然后呢上受洗课，最后差一个礼拜没通过，他到现在还没受洗。所以杨牧师他就，你看这就是文化，我们必须把课上完结业，叫慕道课结业才能受洗，对吧？考试及格才能受洗。我受洗那一天是眼睁睁的看到一个老人没受洗，我跟他同时受洗，就是考试没及格。那个老人我估计回去以后都不见得能受洗了，都基本上都是没办法行走的，所以是别人开的那个当时可能出租车也不见得有多少，三轮车把他带过来，那个老人当场就哭了。我们不是看他信不信主，而是看他考试及不及格。受洗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信吗？考试不及格不代表这个人不信的，考试及格了也不代表这个人信的，因为最应该考核的是他真信吗？这个才是他的，这就是所谓文化和真理，确实是这样。许多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杨牧师他们真的是很多的这些看见，啊，他点拨一下，确实能够开我们的心窍。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分享就这些。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啊，这个诗歌呢，它其实没有音乐，但我觉得它的歌词，可以把这个链接打开，它的歌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特别反映了这个，对，庄稼熟了，不是这个，是这个吗？哦，对，还真的谢谢你，我把这个做出来了哈。
庄稼熟了，收割的人你在哪里？丰收的喜悦无人能代替。懒惰人碗里没有鱼，远远看着一排排大路机，停在那无人经过之地，饥荒的麦田，饥荒的稻地，眼看被飞鸟掳去，姐姐在哼着无聊的歌曲，哥哥在和那世界玩游戏，眼看着天空就要下大雨，为什么不赶紧继续？庄稼收了，收割的人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在梦中的甜蜜，殷勤和弟兄怄气？庄稼收了，收割的人你快努力，丰收的喜悦无人能代替，懒惰人碗里没有鱼。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的是庄稼已经熟了，我相信温西片区和重生堂的家人们有深有体会，我相信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发现现在传福音怎么那么容易，因为疫情，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所依靠的，人们所依靠的好像都拿走了，人们在最最彷徨无路的时候，多少的灵魂在哭泣，在恐惧，多少的心灵需要抚慰，我们怀揣着这样的宝贝，如果我们还只是把它作为自己独自的 独个儿的来独吞，我们真的是心肠太硬。愿我们走出去，许许多多的人需要福音，多少的人需要神的爱。当我们深入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他们的生命，我们发现无论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是年轻还是年老，原来人心有那么大的需要，原来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是多么的宝贝。主啊，感动我们每一位，不光是家人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普世的教会不能只是躲在自己认为的安适窝里，而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人心都实在是预备好了，多少的心在哭泣。当我们一介绍耶稣，他们如获至宝，这是过去多少年都没有的。就是这个时候，庄稼真的熟了，发白了，再不去收割，真的就倒伏在地上，全部被毁掉了。主啊，谢谢你将福气教会这样一个在这个时代神所兴起这么好的策略赐给教会，我相信只要真真实实去做，真的就是能成功，因为神的心意原是如此。多少的灵魂在等候神的心意，在末后的时代上十亿的灵魂要被收割。主啊，家人教会是有福的，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资源，也唤醒了我们那一颗爱灵魂的心。我们的心开始在扩充，我们的爱在提升，我们愿意来摆上。我们这一批第一批的先锋17个小组，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值得我们来效法和尊敬。主啊，我们谢谢你有这样的一批先行者，他们的成功成为我们的激励，他们的经验成为我们的这个绕过。我们为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感恩，主啊，你祝福他们，恩高他们。主啊，你不爱他们爱谁呢？你不祝福他们祝福谁呢？他们的生活当中、家庭当中、生命当中各样的需要，我在这里祈求神，就如你的应许一样，你都要帮助他们解决，超自然的解决，使他们在这个人群当中是最蒙恩的，不仅永恒要得福分，现世要得百倍。主，你就按照你的应许来祝福这一群你所喜悦的孩子们，也祝福我们即将要开始准备起跑的第二批幸福二代。主啊，我们要求神你大大的恩待祝福，无论是海外海内，都要大大的施恩祝福，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惧怕，使我们勇敢的踏出去。前面已经有先锋，有前路，我们有许多的经验他会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把脚踏进约旦河的水，就自然的会分开。当我们永远在这里等河水分开的时候，永远不会分开。主，让我们踏出这信心的一步，高某和祝福我们后面要跟进的、跟随的，一同汇入这一支福音的军队。愿你来呼召、激励、吸引、鼓励，我们一起愿意同行，汇入到这支大军之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家人教会幸福小组的先锋们，你们跑步了仅仅一月，捷报频频传来，你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激励，你们的经验让我们绕过陷阱，你们是勇士。求神继续祝福恩膏你们， 我们后续部队即刻就要起步快跑了，让我们一起汇入末日福音收割的大军，欢欣迎接末日大复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